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使我们认识了你，认识了真理。主，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涂抹遮盖，洗净了我们的罪。主，你把我们从罪恶祸患中拯救出来，你开了我们的灵眼，使我们醒悟过来，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认识了真理。主，你把我们带到这条真理的道路上，你把我们引到永生里面。主啊，今天在这幕后伟大的时代，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在发生着改变，但是主，你的爱不改变。耶和华坐着为王，你永远都不改变，你爱我们更是不改变。主，你从创世之前就预定要拣选我们，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更是要仰望你，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患难和困难，主，你都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人类历史几千年，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灾祸，有很多的困难。主，你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更告诉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所赐的平安是属天的，是能安慰我们的，是我们在你里面安静的像个断过奶的孩子躺卧在你的怀里。愿主你的话语安慰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能遵行你的命令，讨你的喜悦，在这幕后伟大的时代，每时每刻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你的道在我们心中，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借着今天在你面前分享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如今展翅上腾，使我们中间软弱的变刚强，疾病的得到医治，有苦难的得到你的安慰。在你里面我们一切都饱尝了你的恩典。愿主祝福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啊，弟兄姊妹，想想大家也都应该是通过最近的新闻也好，这个每天打开手机啊，都是这个不好的消息。本来是一个地区的这个灾情，现在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了。所以呢，我想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恐慌的情绪。那也有的人说，那我就干脆不看了，哎，管他怎么怎么样。那其实也不是这样，你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叫掩耳盗铃。当然了，我不建议大家每天都是看，用花好多时间在看这个，因为都是负面的，又增长了多少的病例呀，有多少的患病者死去呀，然后某个某个地区某一些名人甚至医护人员也都被感染了，好像搞得我们这个病毒就在我们身边，随时都可以爆发。也没有必要这种恐慌，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所要做的，你可以看，可以了解新闻，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信仰的这位主啊，是使无变为有的主，是使死人复活的主。我们以往的信仰的经历，我们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对吧？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主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医治，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这个时候不要像那个不信的样子，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依靠神。我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意思就是说不要浪费这次疫情。有的人整天工作很忙啊，生活也很有规律，上班下班，有的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照顾父母，时间都安排得很满。这个时候因为疫情的原因突然按了暂停键，有的甚至失业了，经济上也遇到了困难。但是这个时候我想更好在家里面要安静，要反省，与神多亲近，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即使是魔鬼的搅扰，那么也有神的许可。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 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在这个时间神让我们细拉，我们就要安静的亲近他。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悔改。有人会说了，哎呀，你是对着我们基督徒在这里讲，我们都悔改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悔改是一直的持续的不断的。保罗讲一句话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给我的奖赏。所以虽然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悔改了，我们认罪了，我们重生了，得救了，可是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是否还会有软弱呢？还会有失败，甚至犯罪得罪神呢？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疫情期间安静思想神的话，我们要悔改。那么悔改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转向，就是包括人的思想、感情、目的的转变。就像一个人走路忽然觉得他的方向不对了，于是就转过身来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个转向就是圣经中悔改的原意。那么第一点，我们看人为什么要悔改。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53:6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另一处圣经罗马书的3:23，保罗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世人就都有了罪。人是在母腹中怀胎就有罪性，所以人人都会犯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告诉我们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所处的时代啊，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奴隶制社会。那么当奴隶的呢，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一切听命于主人的安排。奴隶甚至可以标上标签，标上价格，到集市上去买卖，就像牲口一样，没有人身自由，身不由己，听罪摆布。所以这里面说罪也就像这个主人一样。我们知道人都渴望自由啊，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只有在真理里你才能得真自由。我们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是要任意妄为，个人偏行己路的自由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叫放纵私欲，那是犯罪。所以罪就成了他的主，他的王。久而久之，人的自我完全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人活在世上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啊，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么结局就是死，是灵魂的灭亡。所以悔改就是人的思想、感情、意志、行为从罪恶中转回过来。那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神是慈爱的。我为什么说更是要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会发怒。神不长久怀怒，他以丰盛的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今天我们能认识神，能蒙他拣选，这全是他的恩典。所以在彼得后书3:9说，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以西结书33，神借着以西结宣告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向吧，何必死亡呢？所以自从始祖犯罪之后，神就借着先知来警告世人，来劝勉世人，叫世人回转，借着祭司来献祭，来向神表达 人对罪的回忆。所以神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直到新约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传道的主题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同样的，主耶稣出来传道所讲的主题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都说明上帝对人类的爱，他不愿意罪人灭亡，而是希望人能去知罪认罪悔改，叫人从背离上帝转而归向上帝。这是神的心意，而且救恩已经预备好了，就在等着你来回到他的怀抱。那我们知道神做事啊是有原则的，也是有他的方法他的旨意的，他是有次序的，就像神先造男人后造女人一样的。那么神要想把救恩给全世界的人，他爱世上每一个人，他做工的次序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外邦人啊。所以神就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要借着他们把福音传向外邦。但是犹太人失败，犹太人接受福音接受这个悔改福音的阻碍，主要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说我们不需要悔改，所以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那么他们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不愿意来接受父神。所以耶稣在地上说啊，你们的行为不是出于你们的父上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在约翰福音的八章用这个大量的篇幅来讲到犹太人在神面前的顽梗无信悖逆，甚至书记施洗约翰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坟墓啊，里面装了死人的骨头。如此看来，以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人之所以不肯悔改，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义。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那么神也是在众多没有信的人当中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先蒙恩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身上也有犹太人的影子呢？是不是我们也自以为义呢？你说哎呀，我受洗了，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已经买了进天国的门票了。但是圣经上有多次的话语告诉我们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的要悔改，不断在神面前要倒空洁净自己。所以自以为义是神所不喜悦的，犹太人失败。但是今天神借着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就是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面讲到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不知者为不怪。那么你没有听过福音，没有认识这位上帝，上帝不怪你。但是现在说如今却吩咐，什么意思？今天是新约时代，圣灵时代，也是恩典时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已经2000多年了，从他到这个世上来就是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所以今天吩咐各处的人，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要悔改。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经常行善啊，我对这个孝敬父母啊，这个关爱子女同事朋友，我是个很好的人，我是个善人，我不需要悔改。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需要悔改。所以借着保罗讲说，你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不鉴察，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借着谁啊？他所设立的耶稣基督。从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说天国近了，就是世界的末日了。所以他来要干什么？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从始祖犯了罪之后呢，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就会死。那么耶稣来为了我们的罪定了十字架，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做了挽回祭，而且他死了之后他复活了。复活是干什么？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它就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说你凡信他的，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就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第一个熟了，剩下的陆陆续续的都要熟。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他把永生赐给了我们。那么但是今天首先你怎么能得到永生啊？你就信他。你怎么信他？你要悔改，你要悔改。那么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人的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不认识独立的真神啊，去拜假神；第二个是道德生活上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的那些这个外邦人的这些罪。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同样的，人存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今天有多少的人呀、啊、在拜假神呢、啊？有人说我没有拜偶像，但是你崇拜权力、地位、金钱，将它当作神，这也是拜偶像。那么在道德领域中更不要说了，人们摒弃传统的道德观念，以追求自由为名，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啊，自私自利，这个仇恨、凶杀、嫉妒、撒谎，淫乱、暴力，这些事件你每天打开电视、报纸、新闻，真的是有增无减。此外家庭和社会上人际关系也缺乏信任，缺乏友爱，造成很多的人间悲剧。这种种的例子都说明人是需要悔改，应该悔改。人应该从思想、从道德上、感情上和行为上来一次彻底的转向。所以我们基督教所传的悔改的福音，就是要叫人从罪恶的黑暗中归向光明，从魔鬼的权下归向上帝，从罪的奴仆变成上帝的儿女，从旧人要变成新人。这是神借着保罗对世人说的，今天我们都要悔改，因为罪使我们不得自由，使我们有很多的痛苦。虽然你享受了暂时的最终之乐，但是带来的痛苦是无穷的大，最终是走向灭亡。那么今天有人说了，那我怎么样才能悔改呢？悔改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什么不是真悔改？悔改还有假的吗？有。有的人呢，他并不是真心要去悔改，他是因为怕将来所受的刑罚，怕受这个律法的刑罚。就像有的人犯罪了，抓住他之后，他说：“哎呀，我还后悔了。”法官问他：“你就是说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哎呀，他说他后悔了。他后悔的是，我这么多次作案，这一次被抓住了，然后要判我的刑，罚我的钱，要坐牢。他是为了这种的结局感到的害怕，所以这种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那么真正悔改的是需要什么呢？它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要知罪。有人说知罪很简单，是的。其实人自从始祖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就能分辨善恶，就能知罪。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人去犯罪呢？他这个知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上的知。知罪，看路加福音的浪子的比喻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句话说他醒悟过来。他为什么醒悟过来？就是神开了他的眼睛。今天有好多人犯罪之后， 只是说啊，后悔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的严重，他的眼睛并没有开。这个眼是什么眼？就是你的灵眼。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会想到我会用将功补过，我会用这个修桥补路，用人的道德等等，那都是神所看为破烂的衣裳。啊，他会用自己的办法来去讨神的喜悦。所以真正能知罪的，就是神要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醒悟过来，看清自己是个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所以你才能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神赐下律法是干什么呢？律法的供应就是要叫人知罪。然而犹太人误会了神的意思，哇，我们有律法，我们是天之骄子，上帝的选民，我们是神所最喜悦的。其实犹太人也是罪人，神给犹太人律法是要叫他们知道你们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自以为意。那么知罪的第二步就是要为罪忧伤。在八福的第二福说，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得安慰。什么是哀痛的人？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而且还要为别人的罪忧伤。你犯罪了，你里面有圣灵，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你自己责备自己，哇，你心里面不平安，然后怎么呢？为你的罪忧伤。今天很多人的忧伤啊，是照着世俗，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去忧伤。哎呀，我没有钱了怎么办？我身体不好怎么办？就是一些世俗的忧伤，肉体的。但是要照着神的意思生出我们的忧伤，是在福音里的悔改，是为罪忧伤。然后第三点是认罪。啊，我知道这是罪了，我也为罪去忧伤了。那么你要认罪。那么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不义。为什么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如果按照公义来讲，是你认罪就要定你的罪，这是一个法官。那为什么说你认罪了神就要赦免呢？因为第一点讲到说神是信实的，他信实，他怎么信实？他答应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的罪呢？神绝不是以有罪为无罪，神是赏善罚恶的神，神要将来按个人行为报应个人，这些话我们都知道。但是他是公义的，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基督亲自替我们来死。那你的罪呢？耶稣替你担。所以从你知罪到你为罪忧伤，然后你在神面前认罪，倒空洁净自己，认罪。然后第四点是以罪为耻。以罪为耻啊，你有这个人有羞耻之心、善恶之心、恻隐之心。有人是以罪为荣，那是不信的人。信主之后的人，你为罪悔改，你要以罪为耻。在希伯来书上一章，这个作者用一句话写得非常好，说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用喜爱和恨，神有没有恨？我们说神是爱，对，他既然喜爱公义，他一定是恨恶罪恶，喜爱光明，一定恨恶黑暗，这才是一个公义的神。喜爱公义是什么意思？不是因为我这个环境导致我这样。你像约瑟，他的主母拉他要与他同行，他挣脱之后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的机会，他的环境完全可以，而且是被迫的，但是知道他这是得罪神，这是做的是大恶。所以呢，你要喜爱公义，你定睛在神的身上，就看到虽然有太多的环境的许可，温度的合适都可以去犯罪，但是你不犯，因为你憎恨罪恶。所以这是以罪为耻，这才是真悔改。然后就是要恨罪，恨这是又一步的加深。你要知道你犯的罪，世人犯罪是得到什么结果？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你得罪神了。 你知道得罪神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创造者，你得罪了他。孔子讲一句话什么？祸罪无天，无所导也。你得罪了天，就不要再祷告了。他是敬天的，但是他当然不知道这个天是谁啊，他知道这个天是不能得罪的。所以你犯罪，不但是你得罪了人，损害了人的利益，你更是得罪了神。所以你喜爱公义，就恨恶罪恶，你叫恨罪，最后你要离罪。离罪什么意思？我们讲悔改，悔是什么？悔是你的心意啊，你懊悔，你做这个事情，哎呀，要早知当初何必现在，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啊。所以神还给我们机会，那么这个就是你后悔啊，你后悔，因为人这个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做的任何事情后果他也没有想到，那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后悔了。你后悔之后怎么办呢？你就要去离开，你的行为上就要有改变，就要有改变。我们看圣经当中太多的这种悔改的例子，大卫哇，这个杀人奸淫的罪都犯了，最后他悔改说求神给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吗？真的是他的家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以后遭受的神对他公义的审判，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真的是敬畏上帝啊，心情守节来侍奉神。那么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叫撒该的，是个税吏啊。税吏是什么？今天在我们人看来啊，税吏好啊，那有钱，有当官，有地位，也有钱。但是当时呢，这个税吏和妓女是在同一个档次的。所以当撒该为了看耶稣，个子矮，爬桑树看到耶稣，耶稣说你下来，今天去你家，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他就给主说，我若讹诈了谁啊，我就还谁四倍。所以他不但是悔改，而且他还有行动，真真实实的把他所坑欠别人的钱四倍的偿还。那么浪子就更是了，浪子分了家产，挥霍浪荡，最后身无分文，这个和猪一起吃豆荚。他醒悟过来，回到父家，父在家中等待啊，跑过去抱着他亲嘴，然后给他穿袍子戴戒指。所以说这个浪子他也是离开了那个犯罪的场合，回到了父的怀抱。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真真实实的悔改。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3年5年10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想我们是要真的是不断的悔改的。因为有的时候在这条路上，神用他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喂养我们，但是一样，我们这个肉体啊还在这个世上，里面还有一些的邪情私欲。就像圣经上讲说，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我们里面会有斗争。神不强迫我们，他是用他的道来浇灌喂养，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悔改是不断的，是持续的。保罗也说过，说我心里想行的善啊，没行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倒行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了。保罗经历了软弱，经历了跌倒，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靠我刚强起来。真的这样，我们经历软弱是证明我们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保罗说，我战战兢兢就做成了得救的功夫，哎呀，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这个是你的心智上，你的思想上认识到不对了，你的感情上也流泪悔改了，但是你的意志，有的人是意志力特别的薄弱啊，常败，常常打仗，常常失败，屡战屡败。虽然我们会有的时候说是屡败屡战啊，这一次败了，但是我们靠着主要一次要胜过。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神的意思悔改，是在福音里的悔改，不是我们按照肉体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听了福音，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并且真心实意地向上帝悔改，你以往的罪就蒙神赦免。这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为罪人代死。因为这个上帝就因为基督的代死赦免了我们先时所犯的罪，使人内心不再受罪的困扰，有主给的平安和喜乐。你不再站在罪的地位上，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是站在恩典中。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征战就开始了。在这条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啊，要不断的去征战，去对付罪。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你要去啊，这个有这个认罪，有为罪这种痛悔，为罪忧伤，然后这个恨罪，以罪为耻，你才能去离开这个罪。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功课一点一点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像保罗说是无可指摘的人，是一个清清洁洁的陶主喜悦的人。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说像那个浪子一样，说这个浪子悔改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神都接纳，神都赦免，神都饶恕我们。愿我们借着今天分享经文，使我们做一个在神面前彻底认罪悔改，倒空洁净自己，使我们能遵行他的旨意，行在他给我们预备道路的中间，使我们在这疫情的期间借着单独安静亲近神，使我们真的听见神那微小的声音，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赐下安慰，赐下平安，赐下喜乐，使我们靠主得胜，稳行在高处，立在不败之地。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赐福给我们，但是你也告诉我们说，你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你不但要让我们得救，你要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在悔改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有失败，常常犯罪得罪你。可是主，你既拣选就不丢弃，你创始就必成终，你的爱是爱到底的。主啊，你要把我们在这条真理的道路上，你搀拉着我们，愿主你自己吸引我们，使我们像保罗那样，不看环境，不看人，抬头单单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向着你的标杆去直跑，让我们不环顾左右，不被世界所吸引，也不被困难所吓倒。因为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是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砸碎了魔鬼的头，使我们靠着你就用抵挡魔鬼，魔鬼就必转背逃跑。愿我们靠你得胜，得胜再得胜。愿主赐下平安，赐下喜乐，在这疫情期间安慰你的众儿女，使我们满有你给的平安、喜乐和胆量。这是预备我们等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聚集，一同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一同来讨你的喜悦。主啊，因为通过这各样的迹象，我们看到真的是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主啊，让我们安静警醒，等候预备，装饰整齐，等候迎接你来接我们。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